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自由自在啊，能够来到教会参加聚会。啊，今天早上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分享何西阿书啊。今天的进度到第七章啊，请我们翻开旧约圣经1061页。那第七章，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叫做"内外煎熬的处境就是混乱的内政篡位啊，那加上错误的外交政策那形成这一种内乱外敌的这一种煎熬的处境那这是因为以色列啊。北国的最后几个王，不但是跟前面的那些金王一样，继续拜金牛犊跟拜外邦的假神，而且他们都是非常的虚假，不诚心来敬拜真神，并且最后五个王当中啊，有四个王啊，是用政治叛变来得到这个金王的这个王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北朝的内政的这个混乱是不言可喻可想而知那在外交方面，他们也依靠人不依靠神来玩，奔跑在亚述跟埃及之间那耗尽了花费了自己的财力精力。那最后因为离弃神而被毁灭来亡国成为外人的这个笑柄那第七章一共有16节那这16节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了解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北国的人对神的旨意是错误的这个认识那第二段是第三节到第七节就是他们内政是非常的混乱，都是靠这种篡位来夺取政权那第三段是第8节到12节这边在描述他们错误的外交政策错误的外交政策。那这一章就是有一个很四个比喻是它的特色除了这个刚刚讲的那个第二段说第三节到第七节这边说是混乱的内政篡位那何西阿先知用那个烧肉的火炉来做比喻。这个都是生活上的一些常见的事情，他就来比喻当时的这个国内的政治情势像那个烧热的火炉这样的一个阴谋，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心要来推翻统治者或者这个君王那第三段我们要讲到这个第8节到12节在描述这个错误的外交政策，又用了两个比喻，一个就是说没有翻过的饼那第三个比喻用那个愚蠢无知的鸽子来形容他们的外交政策。那第四段就是13节到16节是说这些北国以色列悖逆神、抗拒神的结果。那就用一个比另外一个比喻说，就好像翻倍的弓箭那个弓箭翻倍，那就松弛的弓箭那就没有用，就会被神来丢弃这个大概是这一章的这个四个段落，以及它的用了四个比喻的一个特色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人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西方，内有劫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第一句说我想医治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就是说神想要让北国以色列恢复正常的情形啊。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啊。那我们知道以法莲和撒玛利亚都是在指的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因为以法莲是北国的主要的支派啊，主要的支派。那撒玛利亚呢，就是北国的首都啊。啊，这边提到罪恶跟罪孽啊，罪孽跟罪恶都是代表他们背弃神啊，去拜偶像。他们行事西方，内有劫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意思就是说他们行事啊，他们的行为不正直啊，明抢暗夺啊，损人利己啊，损人利己。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啊。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啊。这个纪念的意思就是说，神那个知道啊，了解啊，明白啊。所以李正中译本他是翻译说，他们心里并不想着说他们的坏行为啊为神所记得啊，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明白的知道啊，神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些坏事啊，都会加以惩罚，但是他们却不以为意啊，却不认为啊这个很重要啊。接着他说，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不在我面前啊。那意思就是说，神明察秋毫啊，必照他们所行的给予报应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啊，也就是第三节到第七节啊，这边是在讲混乱的内政的这种情形啊。那我们这边分成两大段，两个小段啊。第一小段是第三节，就是用欺骗谎话啊来取悦这个君王。那第二段是第四节到第七节啊，就说他们用阴谋来进行啊篡位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三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啊。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啊领袖喜乐啊，就是说他们只有在意讨好领袖阶层，而且不在意神的心意啊。第四节，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花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这个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背景的说明啊，因为很多地方啊都有这种烤面或者做馒头的那种来做饮食啊。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以色列人古时那个时候没有电的这个烤炉啊，都是要用木炭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东西啊，来把这个火炉啊把它烤热，那这样才能够来烤面，来烤饼啊。那我们要 做饼要做馒头，那一定要先用面粉加水把它揉成面团啊。这边就是这个团面，就是在要吃饼、吃馒头的前一天晚上，就先把这个面粉就把它这个揉成这个面团，然后把这个生面团放在那个又闷火。预热的那个火锅上，那经过了一整夜之后，那这个生面团就发酵完成啊。那隔一天早上起来，再把挑旺这个火炉啊，那再来烤这个已经发酵好的面，成为饼啊。那在这一章里面呢，就用了。像烧热的火炉了，用了3次来做比喻啊。那这边第四节这边呢，说他们心引的像火炉被烤面的烧热啊，从团面到花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啊，那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就是因为在前一天晚上，用那个小火来让面发酵那这边提到形影的，就是主在神以外，另外有喜好来拜那个假神，意思就是说他们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那就表示他们很热衷，有一种那种欲望好像那个火这样，这个把它烧热起来那神看百姓来敬拜那个假神偶像是把它看成邪恶邪淫，所以这个欲望呢，就等于是那种欲火焚身。那个好像火炉被那个烤饼的把它烧热就是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百姓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这种火炉，来先知来指责他们去敬拜假神偶像，是这么样的热衷，这么样的好像欲火焚身那从。团面到花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意思就是说，他们从犯罪的意图在那个阴谋在筹划成熟到付之实行都是在暗中进行，在暗中发展所以看不出那个火热的这种情形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在我们玩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玩于亵慢人拉索。在我们玩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就是指北国的这种上层阶级喜欢宴乐醉酒，形成一种病态。那这边提到了酒的烈性也可能是指下毒的那个毒酒、毒药酒利用要阴谋叛变的人，利用宫中宴席醉酒的时候来叛变，来刺杀这个君王。我们可以来参考那个《列王纪上》，《列王纪上》的16章，我们以赛亚。何西阿书这边用红线做个记号等一下再看回来。那我们现在来看《列王纪上》16章，16章这边第8节 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啊，是在说以拉来做以色列王啊，但是呢，有一个人叫做新利啊，他就是利用这个宫中宴席醉酒的时候啊，来杀掉这个以拉。我们看第九节啊，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新利背叛他，当他在德萨家宅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新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啊。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啊，新利啊就是利用啊那个以拉啊。在一个家宅家里喝醉酒的时候啊，来把他杀害，来夺取他的王位啊。那这边又提到说，王跟谢曼人拉手啊，意思就是说，谢曼人就当然是指的不敬畏神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回来那个何西阿书啊第七章啊，这边说王与谢曼人拉手啊，那就是说。指国家的统治者啊，跟那一些啊不敬畏神的人啊联手起来合作啊来做坏事啊做坏事。我们接着来看第六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早晨，火气炎炎这边在。用到火炉，再有比喻，用心中这个心中热如火炉啊，就第二次再用到火炉这个比喻啊。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呢怀着阴谋啊，那埋伏啊，那这些首领就是好像刚刚提到的那个。那个部下那新利来杀这个以拉一样埋伏心中火热他们的也有人，我们李正宗译本是把它翻译说，他们的怒气整夜冒着烟。那接着说，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是说预谋反叛的这些领袖人物他们的心里就仍如同那一种闷烧的火炉那要夺权的这个欲望就越来越热那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意思就是说，这些预谋反叛的领袖他们等到时机一成熟，就一鼓作气来挑旺那个热火，好像早上睡醒烤饼的要烤饼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火炉再加添这个木炭。火炭使那个炉子烧热，这样才能够来烤饼那个时候，当然火气就非常的旺盛来实现来用这样，等到时机一成熟，一鼓作气就来挑旺热河，挑旺这个火来实现他们的阴谋。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边说， 众民也热如火炉啊，他们烧灭他们的官长，意思就是说，除了那个领导阶层之外，一般的百姓也上行下效啊，那要来预谋反叛那些统治、审判、治理他们的这个长官啊，等到时机成熟，也一样的一鼓作气啊，挑旺这个火炉啊，来把长官把他推翻。接着说，他们的君王多扑倒而死啊。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在北国的这个历史上，最后的几年啊，先后有四个君王啊，被底下的部下来把他杀掉，来夺取他的王位啊。那我们可以来参考列王记下的15章，我们请看列王记下15章。第十节，列王记下15章第十节，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啊。这边是在讲这个啊，沙龙啊，来背叛那个撒玛利亚啊。那这是北国第五次的这种部下杀君王来篡位啊。那我们看到那个刚刚看的这个沙龙啊，他登上王位之后啊，也只有短短一个月。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查考15章底下啊，就可以了解啊，这个沙龙啊，坐上王位一个月，又为那个米拿县所杀啊。所以我们查考那个北国的这个历史啊，从耶户王朝败完以后啊，他们的政治都非常的不稳定啊，内政非常的不稳定。除了这个米拿县做完有到10年之久，还有最后一个王啊，那个被亚述抓去的那个何西亚之外，其他的王都是篡位杀前面的君王，但是他又被后面的人所杀所篡位啊。所以我们也整个北国以色列看起来是非常的乱啊。那个在之前也有4、5个君王一样都是这样被谋杀，或者是暴毙，或者是神秘的死亡啊。所以我们看回来何西阿书第7章啊，第7节接着说啊，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啊，意思就是说这些所有被杀害的君王啊，或者是一些长官官长都不认识真神，所以他们都没有来依靠神，也没有来求神啊，来保护他们啊。这个是内政的情形啊。第二大段在描写这个内政混乱的情形啊，好像这个他们这些叛变的人，他们心中夺权的那一种欲望啊，那一种权力的那个欲望，就好像火炉这样的一种啊万圣啊。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大段，在描写他们的错误的这个外交政策啊，就在第8节到12节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8节啊，以法莲以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以法莲就是北国的主要支派，就是代表以色列北国啊。那北国的以色列民跟外邦来结盟，或者来玩、来通婚那所以这边接着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意思就是说，北国以色列民因为受到外邦，因为跟他们结盟、跟他们交往通婚的结果，那就受到外邦偶像假神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信仰跟生活风气非常的败坏，那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没有翻过的饼，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火炉一直烤，那一面就是烤焦了。那另外一面，因为你没有翻过，上面还是生的，所以两边都不能吃，一个是烤焦的，已经黑黑的，不好吃，不能吃；一边是生的，也不能吃，所以就是在神眼中来看，这是没有用的，你跟外邦来掺杂，来跟他们结盟，来跟他们交往，来跟他们通婚。在神看来是好像没有翻过的饼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节，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国把辛劳做工所得的财富，拿去向外邦来进贡，来希望得到外邦的保护，这个我们可以来参考那个列王记下15章。列王记下15章的17节。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来看那个19节以下。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那县给他1000塔连德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那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这个米那县当王的时候，就要求那些有钱人，都要出银子，50舍克勒，那所以这边才说。外邦人吞吃了他们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接着说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意思就是说，他们求助于外邦跟他们结盟，结为同盟所以他们需要向这些外邦，当时就是一个亚述，一个埃及向他们来缴纳巨额大额的这些贡献的款项、金钱，所以国家的财富就这样流入到了埃及跟亚述所以劳力所得都给外邦吃了那再加上当时不断的叛变，或者跟其他的国家有战争，有这些大小的战争，那男丁就减少。就好像头发斑白很快速的苍老而没有察觉，意思就是说，比喻以色列国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这个要缴纳给埃及、亚述那一些巨额的这些款项财富就流入了他们的国中再加上 战争的关系啊，男人越来越少，所以国家的国力就非常的衰微衰弱。我们看回来第十节啊，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能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意思就是以色列虽然被外邦所欺负，就刚刚我们第九节那边所提到的那些情形，可以说在外交上啊，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仍然爱面子，很骄傲，还外表上装得怡然自得啊，不肯谦虚啊，那来认错啊，所以在这个在神看来啊，是他们自己见证自己的啊不对啊，虽遭遇这一切啊，意思就是刚刚我们第九节所描述的啊，就是说以色列国虽然遭受了这一切的损失，国力越来越衰弱啊，人也减少，财富也减少，国力越来越衰败啊，但是他们没有感觉啊，他们能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国不认识真神啊，他们仍然不回转归向他们祖先所信奉的耶和华真神，而也不向他来求告。我们接着看第十一节啊，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啊。这边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啊，好像头脑很简单单纯的鸽子，很容易来受骗啊。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啊，所以我们如果查考北国的历史，知道他们啊一下子向埃及来求援，那一下子又投靠亚述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啊参考。除了刚刚我们查考的那个列王记下的十五章十九节那边到二十节的那个米纳县啊，来亲亚述啊之外啊，那我们再接着也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九节啊，另外有一个王叫做比加啊，这个都是最后的第二个王，叫做比加王啊，他是比较亲近埃及，他是跟亚述来这个就等于就是背叛亚述啊。那最后一个王何西亚啊，那我们来参考那个列王记下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的第四节啊，这边提到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啊，不照晚年所行的以亚述王进贡啊。那这边我们看到何西亚就是一下子去投靠埃及啊，接着又去向亚述王来进贡啊，是那个向两个南北两个强国啊都来投靠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北国啊就在南北两方的这个亚述，北方的亚述，南边的埃及，两国之间啊这样来摇摆不定，所以先知在这边说他们求靠埃及，投奔亚述啊。那当然这边提到说，我们看回来何西阿书第七章啊，说他们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啊， 我们知道鸽子的长处啊，就是眼观单一纯洁啊，那短处就是它们比较愚蠢无知啊。那当然我们应该像小孩子这样的单纯啊，来信靠主，但是不能像小孩子那样不能够啊分辨这个好歹啊。啊，接着我们来看回来第七章的十二节，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碗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碗撒在他们身上。去就是他们要去向亚述埃及求援的那个时候，那神已经定义啊，要向他们来处罚啊，那要撒碗在他们身上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啊，意思就是说神定义不要再让他们自由自在啊，把碗撒在他们身上啊，就如同飞鸟一般把他们打下来，那使他们过着那种被掳被抓好像鸟被关在笼中这样的一个生活。而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啊，意思就是神要照着先知预先向他们所说的话，就先知所说的话来应验在他们身上啊，来惩罚他们啊，来惩罚他们。那我们接着来看最后一段啊，就是13节到16节啊。那这边就是在描写悖逆神抗拒神的结果啊，就好像翻倍的弓箭一样啊。那翻倍的弓箭就已经松弛了，就不能射箭，也不能抵抗敌人，那就变成没有用的东西啊，当然就要把它丢掉。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国到最后就会被神所弃绝，就会来亡国。那我们来先看13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我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意思就是说他们故意远离真神，那他们的前途未来啊，一定会遭遇这个祸患，一定会亡国啊。因背叛我必被毁灭，意思他们因为不尊重神，那就会遭致灭亡啊。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啊，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能救跟神这样表面应付虚以这个伪蛇，而没有真心的来想要归向神啊。我们接着看14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啊，意思就是说他们求告神是有口无心，有这种呼求的外表啊，但是并没有那一种恳切的这一种诚实的心意啊，乃在船上呼号。这一句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因病痛了或受伤了而躺卧在船上啊，逼不得已来向神来哀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照着那个敬拜巴利假神的仪式啊，那在庙中，在那个偶像庙中一庙祭躺卧在船上啊，那发出那种淫乱的呼嚎的声音啊，他们却以为这样是在敬拜神 他们为求五谷新酒祭祭啊，那本这一祭也是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为了求有丰收可以来酿酒啊，他们来集会来敬拜神啊。啊，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求这个丰收而照异教的仪式来割伤自己，因为祭祭原文呢有这个割伤的意思啊，因为异教的仪式啊，有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好像我们台湾那个民间的那个信仰一样，那个当机啊会拿那个刀来伤害自己啊，所以祭祭这个字啊，在原文也有那种割伤的意思，就是为了求能够有丰收，五谷丰收，能够来酿这个新酒，那照那个异教的仪式来割伤自己啊，仍然悖逆我啊，就是虽然他们有求神的这些仪式动作行为，但是却没有敬畏神、顺服神、顺从神的这种实际的心意啊。十五节，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啊！我虽教导他们，意思就是说，神一方面借着先知教导他们，啊，一方面借着环境，他们的外敌、他们的内乱的这样的环境来管教他们，啊，要叫他们来信靠神，坚固他们的膀臂，意思就是神这样的让他们这样的遭遇、这样的教导跟管教，是为了增强他们的能力啊。他们尽图谋抗拒我啊，意思就是说神尽心竭力的帮助他们，但是结果呢，竟然换来他们的敌意，他们反而这个同心啊，来合意的来抗拒神啊。啊，最后一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闹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啊，意思就是说他们归向我向假神，而且不归向真神啊！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啊，刚刚也解释过啊，如果弓箭、弓跟弦都松弛了，那就没有办法来作战、来抵抗敌人的能力啊！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长官只会高谈阔论，那把国家带到错误的方向啊，却又咒骂讲预言的这些先知啊，结果自己反而死在敌人的刀下或者背叛者的这个刀下啊，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意思说北国以色列这样的结果啊，成为世人眼中的这个笑柄，成为大家的笑话啊。那这个今天的题目啊，我们把它定作内外煎熬的处境啊，就是说内政的这种混乱啊，再加上外交政策的这种错误啊，形成的这种。啊，内外煎熬了这样的一个处境，啊，这个是负面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章的一个关键字、一个 keyword 啊，归向啊，来了解这一章啊。就是我们来请刚刚读过的第十节里面有提到说啊，归向耶和华真神啊，还有十六节。十六节这边有提到两个 提到两个归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所以归向在这边这一章出现三次，可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关键字。所以我们这一章也可以用归向神来做一个我今天的题目也就是说要真实的悔改来寻求神，来归向神这个归向，我这个国语不太标准归向就是归依服从。以前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篮球队叫归族篮球队我们这个在座60岁以上的大概都知道有一个篮球队叫做归族篮球队，他每年都会来台湾来做表演，来做比赛，带动了我们台湾篮球的发展所以就是这个归向这个归主篮球队的那个归向就是向着所以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也可以把它这样来了解，就是要归向神才能脱离那个西环第七章的那个第七章第二节的第一节的他们行事西环所以只有归向神才能够脱离西环。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归向神才能脱离诡诈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归向神才能够免受偶像假神的这些祸害那十二节到十六节归向神才能免受神的惩罚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月我们家庭聚会是查考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我们最后用箴言第四章的两节经节来做我们今天的结论箴言四章第十二节，你行着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我们再来看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我们来归向神来寻找神，来成为他的儿女来因信称义那我们成为义人那我们就能够越走越光明不会能够来脱离这个内外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今天早上的查考分享到这边。